这里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埃城去，我已经把埃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您的手上。那第七章呢，告诉我们以色列国呢，他们去打埃城的时候呢，他们失败了，他们不能够攻下一个较小的城邑，那有许多的原因，过后我们会来看。那来到第八章呢，上帝又吩咐他们，你们去再攻打这个埃城。那你可以想，在不久之前呢，他们刚打败仗，还有许多的以色列人被杀了，那现在又要他们倒回去攻埃城，你可以想到约书亚的心。因此神他就亲自的来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起来因为可见在这时候呢，约书亚不想再去出战，那神就吩咐他以这句话，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埃城去，我已经把埃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还有所有的都交给你。你没有看到这一句话，这一次再回去打埃城，以色列人有神的应许那你仔细看第七章呢，那个音调在那个时候呢与第八章有不同在第七章呢似乎神在告诉他们，你不能够上去打埃城，你一定失败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以色列的营中呢，有人犯罪了。这一节给以色列人有一个应许，神会亲自的带领他们去攻打这埃城。在第七章他们失败，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亚干呢在这埃城在犯了这个错或者罪他拿了一些巴比伦的这衣裳，就是衣服他拿了一些金和银，然后把它藏在他自己的帐篷的或者他的住家下，把它埋在地上虽没有人知道，但是神知道。那神在早期时候告诉他们，那耶利哥城的所有的东西呢都要毁了，但是呢在以色列里头呢却有一个人亚干，他违背了神的旨意。因此在第七章他们去打埃城的时候呢，他们不能够攻下一个比较小的城邑。在这里神要我们学习一个功课，你再想一想，你说为什么神会对付整个以色列国，而在国里只有一个人犯了那罪？这里的功课就是，神是一个国家，就是整个以色列国来处理事情所以神吩咐的是整个国家所有的以色列人，对啊，你们要顺服神的话。若当中有一个人无论是领袖还是这个平民，当他们违背了神的诫命的时候呢，神就会惩罚整个国家所以神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他是以整体的来处理。就是这个缘故， 我们看到第六章他们攻打了耶利哥城，非常的成功，对吗？那他们以为他们把这样大的城邑攻下，那埃城是比较小的啊，应该是很容易。不单如此，你看第七章的前几节，那以色列的领袖啊说，我们不用派整个军队，派几千人个去就好了。他们太自信了。那到了埃城呢，却给埃城的兵丁呢打败。倒回我刚才要强调的，就是神处理是整个国家。那回到我们教会，希望弟兄姐妹也知道，当神在处理教会的事情的时候啊，他不是单靠看一个人，那么他不是说靠牧师，看这牧师而已，其实他是看着整个教会。因此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他的罪影响到整体。你记得吗？保罗有一句话说，若一团发酵，一个小团发酵，就会影响到整团。所以就是这个原则，当一个人在教会里所做的是不符合神的旨意，他影响到整个教会。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就是不要以为我个人的事与教会无关我们不应该想到，不应该如此的想，因为你的事一定会影响到整个教会，因为我们是属于一个家，我们是一个肢体。所以当你看一个肢体的时候，你就会明白，若肢体的这个身体的一个肢体若出了问题，它影响到整个身体。若你头疼的时候，你的头疼影响到你的整个身体你会发觉到你没有力气做工，你没有精神若你一只小手指受伤的话，那个伤口或者那个疼痛影响到你整个身体。因此在教会里，一个肢体呢若出轨了，它必定会影响到整个身体。因此做教会的一份子，我们有则保守自己，因为若我们决定保守自己刚强的话，那我们才能够使到整个身体呢强壮。但若我们不理自己的这个属灵状况，我们犯罪犯法，那这必定呢会影响到这个身体。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一点。那教会出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指头是要指定一个人，那这也不对当教会出问题的时候，我们要问我们是否能够以教会的一个肢体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说某某人做错了或者是某一个单位做错了。我们每个人对教会的失败和成功都要有一定的付出因为我们直接的坚决的影响到这个教会的属灵健康。大卫他诗人他这样的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 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诗人讲这句话，他还没有讲到我已经犯罪了，主就不听。诗人却说，若我心里注重罪，神就不听我们的祷告。若我们在心中爱我们的罪多过顺服神，那这本身呢已经是罪了。那我们不需要等到我们已经把这个罪行出来才等于是罪，因为神是查看人心肺腑的神，神看到我们的心。因此神说，当我们在心里恨一个人，我们已经犯了这个杀人的罪，对吗？那若我们的眼睛看了一个妇人而起了恶念，神说我们已经犯了奸淫的罪。因此世人说，当我的心注重罪孽，神不听我们的祷告。那弟兄姐妹，当神啊他怜悯我们的时候，还没有去犯罪，他的灵在感动我们，阻止我们，让我们能够想到不好让心注重罪孽。那怎样注重罪孽呢？当我们选择要去犯罪而不选择顺服神，我们心里已经犯了这个心里注重罪孽的罪。愿神帮助我们。所以神看到亚干他心里老早就想把那些东西藏起来，当有机会的时候他拿了东西，他真的把它藏起来。他的罪影响到整个国家。回到第八章，第八章呢是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新的开始。因此呢神对耶稣亚说，不要怕，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你们起来去攻打埃城。神也允许了耶稣亚，这一次他必定打胜仗。那神允许耶稣亚这成功制服埃城的要素是什么？这里有两点。首先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当我们个人以整体对付我们的罪的时候，神就会给我们打胜仗，我们就会有成功。让我再强调，我们必须在整体和个人的生活上呢去解决罪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七章的时候呢，亚干和他的一家人受到他们应得的惩罚。我看这里有一个报告。好，这里有一辆车挡住别人的车已经找到了哈。好， SGW 2966，不是哈，这是一辆红色的这 Toyota Audi。 请问有没有就不属于我们中文部的哈。好，当回刚才我说得胜的要素是什么？首先我们必须处理整体还有个人的罪所以当亚干的问题被解决之后呢，神又回到耶稣亚对他说，你去攻打埃城，你必须打胜仗。所以是个人那当耶稣亚对付亚干的时候，其实亚干的惩罚成了整个以色列人的榜样也是他们的警戒。 所以当整个国家在这一方面处理好，神必定给他们胜利。那第二点就是他们要照着神的话去行，必须照着神的话去行，神就会给他们打胜仗。因此来到第八章的时候呢，神就吩咐以色列人，你要这样的做， OK， 你要派整个军队去，不好自信以为说啊，我派一小群的军人去就好了、因为在第七章的时候呢，他们有这个过于自信的心，因此他们打败仗了。所以就照着神的话、你记得过了第八章来到第九章呢，他们受到基遍人的欺骗，对吗？基遍人来说他们就是从遥远的地方来，我要与你们谈和平。那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以色列人约书亚没有求问神，他们没有求问神，没有神的指示，他们就自作主张以基遍人谈这个和平的事。所以在这里我要强调的就是，若我们要有神的祝福，我们要在凡事上所做的成功的话，首先我们要解决自己生活上的问题，罪，我们的罪，然后在教会里我们要处理 整体的问题，我们罪的问题。我看不单是教会，这里我需要强调家庭。我们都知道在家庭里呢，每个人对整个家庭的团结所谓家庭的团结和幸福有很大的影响，对吗？若你只要需要一个人越轨的话，整家人受到伤害，这是必定的。所以在这里我要告诉年轻人，有时候你觉得你父母呢他们喜欢讲很多话，对吗？我们说他们很啰嗦，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想到，基本上做父母的心里呢都有你的好处在他们的心里头，他们不想你在生活行为上有犯错的地方，所以他们可能会讲多一点，但心里呢，他们的心里是有你的好处在他们的心里。但是若有某个人不听话，他自我而行的话，他越轨了，这个人他所犯的错影响到他整家人。所以我刚才强调的就是，我们要解决个人和整体的罪。那第二点，我们要照着神的话去行。第八章基本上可以很简单的分成三段，第一和第二节是讲到以色列人的反败为胜，第三到第二十九节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攻打埃城的策略，那最后的几节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三十节到三十五节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以石头筑的坛来提醒自己祝福和咒诅的因素。好，首先我们来看以色列人的反败为胜，第一和第二节。第二节告诉我们说，你怎样带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当招摇到埃城和埃城的王，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猎物，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这里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如何的反败为胜，一个主要的因素 就是他们在第七章没有寻求上帝，来到第八章他们解决的问题，听到神的话，他们愿意来顺服神。第七章告诉我们他们太过自信，其实自信呢往往会使人从一个很强的一个地位呢失败。在英国呢就有一个汽车的俱乐部，他们做了一个调查若你到这个英国去的话，你知道他们有一个俱乐部叫 RAC 这也是一个拖车的一个公司就好像我们这里有 AA 对吗你可以参加 AA 当 AA 的委员，那你的车抛锚呢他就有人来帮你拖车。所以在英国呢有 RAC， 他们就做了一个调查，那主要的就是要知道为什么在英国呢在这个快速公路的地方呢会出这个车祸那调查呢发觉到很多司机出车祸呢就在一些地方他们认为在这个地方不会出车祸的地方你知道在西方国家呢他们的高速公路是很大OK 也是很长那有时候呢路很直你就直接走那直接呢有时候你认为直接走不会出问题对吗，那很多时候就在这种地方呢出了意外。那 RAC 的调查结果就是这样，就是当司机太过自信的时候呢，他有可能会面对一些路上的危险，而他没有去注意到，因此呢就发生了意外。所以倒回以色列人，他们就是太自信，所以就在打仗呢他失败了。这里的功课就是，无论我们在做什么，甚至我们认为是最小的事情，我们要认定神，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件事情来交托给主。那很多时候我们说太小了，对吗？我每天都从我家到这个地方，可能是这个超级市场或者带孩子去学校，对吗？那很多年来我们都这样做，没有事情，所以我们不以为说需要把这样的事情来交托给主。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要在凡事上来祷告不住的祷告的意思就在这里，就是凡事都交托给主。所以当你认为事情是最小而不会出问题的时候，我们要交托给主当你需要买一辆新的汽车的时候，你没有想到要祷告我们要把这样的事情来交托给主。当你需要买某样电器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需要向神来祷告？基本上我们都没有想，对吗坏了所以就要换旧了用了太多年了，虽然还没有换，但是我们还想买一个新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自己心里想要的我们就去做，但神的话语指示我们在凡事上都要来以祷告来交托给神。希望我们能够学习这个功课，把认为最小最小的事情呢来交托给神。好，刚才我说当以色列人解决他们当中个人的罪还整体的罪的时候，上帝就来指示他们。第一节的前一段，神告诉他们说率领一切兵丁上埃城去，所以他们要来照神的话， 神说带领所有的兵丁上去攻打。那第二段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他们要信靠神的应许啊，因为神说我会把埃城的王、埃城的人啊，还有埃城的地，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你们。我们要相信神的应许啊。回到这相信神的应许，我们必须首先知道明白神的旨意。这是非常的重要。保罗告诉我们不要做糊涂的人，但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需要相信神在每一件事情上呢都有他的旨意。比方说你要加入的行业，你的这终身伴侣，我相信在这一些事情上呢，神有他一定的旨意，而我们必须寻求清楚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保罗说不要做糊涂人，做糊涂人在这里就是说我们自己选我们要的，我们做自己所要的，过后发觉呢我们所做所选择的是做是错的。所以保罗就直接告诉我们不要做糊涂人，免得我们过后才知道是错的啊。那保罗给我们的指示就是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他说要明白神的旨意，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很清楚的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那当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凭着信心神的应许去做的话，神就会保证我们前面的道路要亨通。第三点，在第二节神对耶稣亚说，你怎样带耶利哥王和耶利哥城和耶利哥的王，也当照样带埃城和埃城的王。你要照着我的话去行，我吩咐你如何带耶利哥的王和城，你要照样去行。神要耶稣亚将耶利哥的王和整个城呢铲除，所以以色列人要照着去行。打仗必须有策略，这是必定的，但是凭靠策略是不足够，我们需要有神的指示和带领啊。所以在我们的侍奉，在我们做什么事情都好，当然神要我们有计划啊，我们不可以没有计划。若没有计划呢，恐怕我们所做的是糊涂的事。那我们有计划呢，这本身不足够，我们要把我们的计划和策略来交托给神，这是非常重要。因此呢，神告诉耶稣亚，你如何带耶利哥城和王，你要照样带埃城和埃城的王，你要照着我的话去行。倒回刚才所强调的，来到第四点，那第二节第八章的第二节的后段，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 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猎物。当我看到这一节的时候，我为以色列人觉得 有兴奋啊，有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一节跟早些时候在第六章打耶利哥的时候呢，有不同的地方。因为在第六章，当以色列人去打耶利哥呢，神吩咐以色列人，你要把那城毁了，你要把王杀了，然后呢，你要把猎物，有一些东西，你要收起来，那东西呢，要拿来奉献给神，当这是出熟的果子，那没有一样东西是属于以色列人的，这是在打耶利哥的时候神吩咐耶稣亚，所以以色列人不可以拿什么猎物把它藏起来当这是自己的，所以当他们看到什么猎物呢，他们都要拿给耶稣亚，耶稣亚决定拿来奉献给神还是把它毁了。但是来到第八章第二节却告诉我们，他们所夺的猎物他们都能够收起来。看到这两章的经文有不同的地方吗？那有时候我在想，为什么有这样的不同，一章说不可以，另一章又说可以。那我唯一的答案就是神在试探以色列人，对吗？神在看他们的心是否他们有顺服的心。当然神也有他的原因，为什么耶利哥的东西他们不能够收，那埃城的东西却可以收，神有自己的理由。但对我们人来讲，他是要看我们的顺服是否有顺服。那你想一想，亚干这个人，他看到一些美丽和昂贵的衣服，他把它 收起来，他看了一些金一些银，他也把它收起来。我在想他所收藏的那些东西价值有多少，我不知道。若当天亚干顺服神的话，他就不会遭到他的惩罚，当以色列人攻打埃城之后呢，他可以自由的任选的把他所掳掠到的东西把它藏起来。因为第二节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里我看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是要顺服，顺服。所以当神说某件事情我们不应该做，让我们能够顺服。而这个顺服的功课对很多基督徒来讲是非常非常的困难，但顺服就带来神所赐的福气。若当天亚干有顺服的话，这时候他就要向其他的以色列人呢得到神所赐最大的福气。那诗歌信靠顺服告诉我们，信靠顺服以外并无别法，若要得耶稣喜乐必要信靠顺服。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有一颗完全顺服的心呢？来哥，我们现在看第二个分段，就是以色列人攻打埃城的策略，从第三章第三节到二十九节，很长的一段经文，我不会在这里详细的讲到他们如何攻下埃城。那结果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打胜仗了，因为这一次他们却能够照着神的话去行。 他的策略非常的简单，就是引敌人出来啊，然后呢才进去攻打城。这个策略呢在今天的作战呢好多国家都用过，这策略非常的简单，这是神给他们的。所以当我们人来想的时候呢，我们会想到很复杂，对吗？啊，我们会想要派什么兵进去哪里，用什么兵器武器。但是神的策略是非常的简单。这里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是，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有些事情我们暂且不能够明白，但是若我们顺服神，结果我们蒙福，往后看，我相信你必定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有时候你说，神啊，我在祷告，我想找一份工作，但是我祷告了几个月还是找不到工作，神要怎么办？神好像没有听到我们的祷告，可能我们也很灰心很失志，因为段时间没有工作，储蓄也减少了。我们能够以恒心来等候神吗？或者我们可以说，哎呀，我自己去找啊，我选择我自己要做的工作，甚至那工作是在神的心意外的工作。希望我们不会选择非神旨意的工作，我们心里是要行神所喜欢的，我们要荣耀神，我们要顺服神。当你顺服神的时候，虽一些日子你会感到很艰难，我相信最终神必定会赐福于你。策略，当时当神给以色列的那个策略的时候，我相信一般上的兵士都很难接受，但是他们照神的旨意去行的时候，他们攻下埃城，他们才知道啊，原来如此。战争的策略是这样的简单，简单是因为神指示他们。那基本上是顺服，照着神的话去行。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照神的话去行吗？我们是否有信心等候神？我相信以信心等候神的人必定会蒙福。那这一段经文呢，希望我们能够回去自己读。我要大家看保罗所说的一句话，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14-15节，哥林多后书第二章14-15节，这里保罗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神要我们常常得胜，因为我们有基督耶稣率领我们。当基督率领我们，我们得胜之后，我们要成为基督馨香之气味，就是我们信靠神可以做其他人的榜样啊。所以就像古时的时候，兵打胜仗回来， 那市民呢就会把花丢在地上，很多很多的花。所以当这些兵进入这个城域的时候，他们踏在那些花朵上呢，那些花朵就会散发出一种花那种馨香的味道，对啊。所以若你是外地来的人，你一进城，你知道这个军队打胜仗了。所以同样，神要我们以顺服来鼓励其他的人，成为其他人的榜样，一起我们可以在主耶稣里常常的夸胜。让我再强调，是在主耶稣里夸胜。那我们要顺服他，我们要照他的话去行，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胜利。我们来到最后的一段，以色列人以石头筑坛来提醒自己这祝福还有咒诅的因素。三十节到三十五节，攻下埃城之后，耶稣亚在以巴路山上呢筑了一座坛。那当我们看摩西的书信还有看耶稣亚的书信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们常常在他们到的地方筑坛，而纪念上帝为他们所做的。所以在这里他们打胜仗，耶稣亚就筑了一座坛，住在这一座山叫以巴路山。那三十一节呢告诉我们，这筑坛呢是根据摩西所说的。请看三十一节，第八章三十一节，三十一节说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筑的，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众人在这坛上给耶和华奉献燔祭和平安祭。所以筑坛是照着摩西所说的。摩西在哪里说了要在他们所到的地方筑坛呢？请打开到申命记二十七章第一到第八节。申命记生命记第二十七章一到八节，这里圣经说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吩咐百